西雪端着小半杯红酒，下意识地跟在百里南的身后。有百里南这般豪迈挡下，他是不被人注意的。可这份不被注意，到了一位看上去是皇甫义前辈的男子跟前，即告一段落。叶叔，谢谢出席我的婚宴，这杯我先干为敬。皇甫义的声音很是恭敬。
好啊，你叶叔我盼着你娶未央，可是盼了好久。今天你们总算大婚，偏巧老赶去签署那什么商业合作协议，我就劝他了，有什么比儿女大婚更重要的？他在电话里都和我急，不去管他了。你少喝点，别耽误了晚上的正事儿。这酒让他带你和未央敬就好。
被称作叶叔的人手一指西雪。
叶伯父，没问题，为了不耽误坑的正事儿，这酒我来敬叶伯父一杯。
百里南笑呵呵上前，才要先干为敬，叶叔却是拦住。
阿南，你今晚喝得不少了，如果被你父亲知道，我也有份灌醉你，恐怕我这一季的球赛就找不到人了。
话语里多多的针对意思明显。叶叔，就让我的伴娘敬叶叔一杯吧。萧未央示意西雪将手中小半杯红酒干掉，可叶叔却又一次拦住。
既然要带你们敬我，怎么可以敷衍了事呢？来，把这和这对一起，干掉两杯，就算是敬我了。
叶叔喊来最近的侍应生，指了指侍应生托盘中的酒，继续针锋的道。那两杯酒，一杯是茅台，一杯是百利甜，中西两种酒，虽酒性单独喝不算烈，可掺和在一起，凡是懂酒的自然都知道其中的烈度。何况叶叔所要的杯子是高脚酒杯，一杯下去就足以让酒性不错的人醉倒。针对西雪不仅明显，更是带了为难的意味。西雪却微微一笑，放下自己手中的红酒，从侍应生的托盘中拿起一杯兑好的酒，朝叶叔敬了一敬，不顾百里南要拦上来的手，就一干而敬。事实上，他根本不去看旁边人的眼神，只把眼睛闭上，灌下这杯酒去。酒入喉，很烈，可他在一秒内便再干掉了第二杯酒。萧未央有些担心地从皇甫衣臂弯中抽出手来，扶了一下西雪。西雪的脸染了些许红晕，但唇边的笑容依旧是在的。
好。
叶叔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拿起同样一杯掺兑的酒干掉。
果然，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无论怎样在人前掩饰，可明眼人或者说身边的人总归瞧得出，那过度的掩饰下不啻说明了欲盖弥彰吧。是承蒙叶叔抬爱，让我有这个机会敬叶叔这杯酒，所以我怎能不做呢？西雪笑意盈盈地应上这句话，叶叔的脸色一沉，他只欠身离开萧未央的相扶。萧小姐，我先告退一会儿，行吗？
当然可以，我让小娜扶你。
小娜是萧未央的私人助理，但不过两杯酒，她不至于柔弱到让人扶着离开吧。她微笑摇头，不去看在场三位男士的目光，只朝最近的洗手间走去。看与不看，既然结果都不会不同，那何必去看呢？海边的洗手间并不分男女，并列的单独三间，里面有人时，门外的贝壳风铃就会随着门的反锁被悬挂下来。哪怕头很晕，西雪尽量保持从容的步子走到那边，只有最靠边的那间还是空的。推门进去，满目都是金灿灿的关于海洋生物的造型，一个洗手间都奢华的让人咂舌。可现在的他无暇去欣赏这些，匍匐在海螺的洗手池上，拧开贝壳的旋转龙头， 在冰冷的水流入指缝时，他接住些许的水，在指缝流逝殆尽前扑洒到脸上。但酒意并没有因此有所驱散，驱散掉的仅是脸上的浓妆。不过假睫毛上的睫毛膏并没有晕开，果然高档的化妆品是有这好处的。他对着镜子试图露出一个笑脸，却发现自己的笑比哭好不了多少。也在唇边绽开这份笑意时，突如其来的呕吐感让他不得不垂下脸去。呕吐加上胃疼纠结在一起的感觉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尤其当这份呕吐并不能让头晕的症状好转时，他甚至感觉整个人都被旋转得分不清哪里是可以触及的地。不知呕了多久，他实在眩晕得没有力气，靠着洗手台坐到地上时，才发现脸上还是湿湿的，带着温热的湿润。是眼泪吗？手指触到眼角旁，将那些廉价的东西拭去，随后摸索出包里的手机，解开密码锁，打开，哪怕眩晕都一一看了再做出回复。不然他不知道明天一早是否还能按时爬起来做这些回复。回到最后一条信息时，又是一阵呕吐，让他不得不匆匆将手机塞进包里，匍匐在洗手池旁，直到胃里吐得空空，再吐不出更多东西来时，他方漱口，才要补下妆，却听到洗手间外传来不急不缓的敲门声。他占据了这个洗手间太长时间，是该让给别人了吧，不然真的太不知趣。于是仅拿擦手指擦干脸上的水渍，稍许紧了下发髻的卡子，转身走到门边扭转门把，门打开时却骤然被一人从外面堵了进来，而门在那人堵进来时被再次反锁上。即便头脑是眩晕的，即便他的神智开始被酒精蚕食，可他还是看得清楚眼前这人是谁，是他不想在这种场合下见到却避不过的人，黄甫义。现在他反锁住门后，他的双手紧紧钳扣住他纤细的腰际，将他抵押在雕刻着贝壳花纹的墙壁上。他的唇离他的很近，更近的是他眼底燃起的一小簇的火焰。那一小簇火焰是他愤怒前的标志，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从没有对他动怒过，包括澳门那次都不过是生气而已。这样的怒火只在一次黄甫集团的内部紧急召开的会议前他在他眼底看到过。纵然不清楚电话会议的内容，但万能的媒体没过多长时间就向公众揭露了黄甫集团的二当家黄甫傲的弟弟黄甫天利用一次外贸纠纷试图削弱黄甫义在集团的权力所引起的。现在第二次见到这相同的怒火，起因却是他，他是否该觉到殊荣呢？源于这意味着在他心里他似乎和他最看重的事业有一样的功效了。不管是他今晚出现在这场婚宴上，亦或是那张 Rose 精心安排的信件，这场怒火总归是躲不过的。
西雪，
他连名带姓地喊他，虽不复往日的柔情，但还是能听出语义里刻意压制着什么。
嗯，
他低低应了一声，想侧开下脸，毕竟刚刚呕吐过，身上的味道还是在的。而他却因着他这个举动，伸出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面对他。
你真是一个现实的女子。
现实，这两个字对他这样的女人来说算是客气的修饰。既然他迫使他瞧向他，那么他就不躲。
如果不现实，也不会跟了您一年。
事到如今，哪怕此时不说，终究也很快是要说的。
好，我总算看清了，你要的根本不是放弃皇府集团的皇甫义，所以看似成全的离开我，实际只是摆脱，只是为尽快找下一任金主吧。但很可惜，你忘了一点，百里南能给你的我同样可以给你，甚至我可以高于他一倍的价格，但除非我皇甫义自愿放手，任何人都不敢成为你的下任金主，包括百里南。
在他面前，他从来就没有尊严可言，这句话更是如此。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但为了我这样一个现实的女人，值得吗？这样做不是更伤了萧小姐的心？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变化，仍是平静得很，但愈是平静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愈是伤人。黄甫义的脸色一变，唇边勾起冷笑。
未央是我的妻子，你没有任何资格和她比，也没有任何资格提起她。
伪装出来的绝情往往是最刺伤人的，现在就是如此。西轩抿了下嘴唇，他的脸色因着酒精的作用不会有任何苍白，所以不会泄露任何他内心的变化。是的，哪怕语气不变，脸色不变，心还是变了。
是，我只是您包养一年的情妇，我没有资格和萧小姐比拟。但也请您记住，我和您的协议关系只是一年，所以现在您可以放开我吗？今晚是您和萧小姐的婚礼，我不希望继续成为煞风景的原因。
或许酒除了能让他眩晕外，还能给他意想不到的力气。他用力一挣，不止下巴，连身体也挣脱了他的钳制。在他决然想离开时，他的眼前坠落一片银白的东西，伴着他冰冷的声音响起：
把药吃了，别一会儿让我看到你借着身体不舒服再……
再借机和所谓的金主套近乎，是吗？
他说出这句话，俯下身子，将黄甫义扔置在地上的银色物石捡起来。那是他常用的胃药，但却不是一般药店能买到的。想不到他不仅记得，还带着，或者该说，以黄甫义的身份，随时要买到这种胃药也是不难的。其实他这个身体，除了外表还光鲜外，内里早就千疮百孔了，胃病、哮喘，这些病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周围，也使得他身形孱弱。能找到黄甫义这样的金主，度过看似无忧的一年，他真该感恩。可最终呢，只演变成今日的局面，也是早晚必将面对的局面。
谢谢。
俯低身子的同时，他说出这两个字。今晚哪怕表面看上去平静，实际他说的话语始终是太过了，这样很不好。幸好有手机铃声响起，但显然是来自于他的手机，而并非他的。他等着他离开，可俯低的身子却能看到他始终站在那儿，也没有去接那个电话。铃声终于停了，他迟疑着是否要起身时，他的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起来。这次顶多犹豫了一秒钟，他还是接了。
未央。
什么？
他的声音带着不加掩饰的震惊。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而这场晚宴会因为这件事提前结束吗？在他骤然转身朝外走去时，他也立刻起身，但却是回身躲进了简易的更衣室内。毕竟不管现在门外是否站了谁，他和黄甫义同时在洗手间，显然是是非的根蒂。在他闪身避进更衣室时，黄甫义扭开门把的手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开门，门外站着焦灼的萧未央。
咦，爹爹他。
比起萧未央，此时的黄甫义却是冷静的。
麻烦大哥带我们送下宾客，未央，很抱歉，今晚的直升机恐怕不能陪你去爱琴海了。
是的，本来
在今晚宴席结束时，他们会从这儿直接坐私人直升机去往爱琴海度蜜月。只是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这场蜜月旅行不得不就此搁浅起来。
没关系，爹爹的事儿重要，我陪你一起好吗？
黄甫义伸手抚了下萧未央的脸颊。
好。
当听到洗手间的门再次被关合时，西雪芳从更衣室走了出来。从刚才简单的对话中，今晚或许真发生了什么大事，可这些不是他要去关心的。他只是握着药片将洗手间的门先反锁上，待过了20分钟后才开门走出去。外面的宾客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已走得差不多，远远的能看到一架直升机正准备升空，其他的他看不到也看不清，只默然地朝宴席走去。或许他需要一杯白水把药服下，但他不清楚酒精的麻痹让他还能保持多久的清醒。等到脚踝觉到冰冷的失意时，他发现自己竟是来到了海边。记忆中的他曾万念俱灰地朝海水深处走去。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时间，却是相同的事情发生。他的胳膊被一双温暖的手臂拉住，接着意识涣散的刹那，能感到有温暖包拢住他。只是这份温暖再不会是那一人给予的。他闭上眼睛，突然觉得很累很累。百里南打横抱起他，今晚作为伴郎他很不称职，哪怕刚才送黄甫一上直升机都因为没有见到他变得心不在焉。直至从沙滩旁看到他朝海边走去时，那瞬间他承认他是怕的。其实越来越能觉得他不是那种为了感情寻死觅活的女子，可他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以最快的速度奔到了海边。而他大概由于酒精的关系倒是柔顺地任他抱起，不顾还没有离开的宾客会怎么看，哪怕媒体记者仍有部分三三两两蹲守在宴厅的一角，都不妨碍他抱着他朝酒店走去。至少如今他不介意让媒体在他和他身上捕风捉影，毕竟那总比他在和黄甫义扯上关系要好。
南少，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以前萧小姐说西小姐是她好朋友，今日看来似乎西小姐和您也很熟啊。
一名明显是新手的八卦记者胆怯怯地走到他跟前，拿着一个话筒提出了这样一个换作资深八卦记者绝对不会问的问题。